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16号到12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阿根廷法院刑事庭对江泽民、罗干下国际逮捕令。据大纪元报道，2009年12月17号，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法官作出一个关乎国际人权的历史性裁决，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及610办公室主任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并于其裁决中下令逮捕这两个还在中国进行非法迫害镇压的前中共官员。阿根廷联邦法院在裁决中下令，无论在阿根廷境内或是在国际上，都要全面逮捕这两名前中共官员，同时引述国际特赦对于被告此等重大刑事犯罪应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及引渡受审的国际人权实践。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文明新建神韵晚会，神韵奥古斯塔式隆重登场，感动各方观众。飞升国际的神韵艺术团在众所瞩目中，于12月19日在美国乔治亚州高尔夫圣地奥古斯塔式隆重登场，为2010年神韵世界巡回演出拉开了序幕。当剧院内灯光转暗，大幕拉起，悠扬的乐声伴着舞姿优美的神韵演员出现在明亮的舞台上时，台下奥古斯塔市1000多名观众有幸目睹2010年神韵世界巡回演出的首场演出。虽然2009年巡演已经跨越5大洲，在100多城市演出315场，现场观众云集达到80多万，但今年神韵艺术团再次扩大规模，以3个艺术团、3个现场伴奏乐队进行巡回演出，其演出规模将达到创纪录的400场。演出诠释了中国5000年的神传文化，展现了世界第一秀的艺术功力。观众们陶醉于舞台上的精彩表演，掌声经久不息。演出结束后，并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全场气氛热烈。来自不同领域的观众们从心里发出对神韵的赞美。一，电视台摄影师赞美天幕生动逼真有新意。电视台的摄影师卢卡斯·卡特先生和他的女朋友茱莉亚·约翰逊很高兴地谈到了他们对神韵的观感。卡特先生觉得演出很美妙，他虽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所知不多，然而神韵色彩绚丽的服装、舞蹈、歌唱令人赏心悦目，同时精神层面上与人启迪，令人深省。他特别提到3维动画天幕的巨大作用，说神韵的天幕取代了以往的静态幕布，生动逼真，给演出添加了许多新意，比如万王下世，让观众生动地看到了神的到来。另外他对现场乐队伴奏也推崇备至，认为非同凡响。茱莉亚·约翰逊以前曾跳过很长时间的芭蕾舞，他特别欣赏多元的文化艺术，针对节目中的水袖苗族舞蹈，他说演员们跳得太好了，用舞蹈诠释节目深层的内涵，令人油然生敬。二，杂志美术设计师赞扬演出太美了。从事职业美术设计的朗达·黑尔女士，她没有想到看到这么一场精彩的演出。黑尔女士说，我们喜欢这场演出，太美了。她说 他最喜欢的是《白云仙子》这个节目中的善舞和《云雾》中的仙女。他还表示，也许由于是艺术家，很容易从审美的角度发现演出引人入胜的地方。黑尔女士的母亲则说，服装真是太棒了，演员们的天赋很高，每个人都很了不起，简直是无与伦比。她的女儿说，她特别喜欢演员舞动的手筋，还有绝妙的蒙古蝶舞。她说她自己也是从事舞蹈艺术的，很想知道这些演员是怎样舞得这么美。黑尔女士还说，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很内敛、沉静、不喧哗。三，芭蕾学生称赞神韵演出令人叹为观止。泰勒·盖瑞是一名芭蕾舞学生，他表示，几乎每个节目都令人惊叹不已，我非常喜欢。泰勒学的是民俗芭蕾，是芭蕾舞中趋向现代的一个分支。他表示，今天看到许多舞蹈技巧，他在学校中也有学到，所以他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演员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我已经学习芭蕾3到4年，但我离神韵演员的记忆还差得太远。泰勒表示，他无法想象他们所经历训练的难度和强度。他对演员整齐划一的动作印象深刻，这需要很多训练。泰勒从专业角度来分析，每个人都需要协同合作，你通过舞姿来互相沟通和给出信号，你就是这么互相工作的，只能这么默默地配合，不能说一句话。神韵演出将这个配合做得完美无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泰勒以前看过一些中东的舞蹈表演，但是他表示，今天是他看过的最完整、最激动人心的艺术演出。音乐非常富有民族特色，与我听过的很不一样，有些曲调之优美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他表示，神韵艺术家十分富有天分，我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尤其是音乐和鼓舞结合在一起，真是美极了，也是我最喜欢的。两根弦的小提琴中文叫什么来着？当记者告诉他叫二胡时，泰勒说道，非常酷，它发出的声音就和小提琴一样美。泰勒说，二胡独奏是他最喜欢的节目。泰勒也表示，今天节目中的声乐也非常酷，他甚至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歌声之美。他说，他高度推荐神韵演出给各位还没有来观看演出的人们。他表示，这场演出实在太棒了，令人竖起双拇指，是舒缓情绪的极佳方式，它能让你安静下来，甚至不仅仅是享受一段好时光。每个节目都令人惊叹，就个人来说，它是我所喜爱的演出。四，牙医感叹，坚定的信仰震撼人心，令人鼓舞。牙医辛迪·麦克奈特和丈夫一起观看了神韵艺术团精彩的演出，看完后，他们抑制不住由衷的激动，分享了他们看完神韵演出后内心的喜悦。麦克奈特女士说，整台演出非常精美，精美的无可比拟。她进一步解释说，演员的服饰美妙绝伦，绝对不同凡响，舞蹈水袖非常优雅，很漂亮，长长的飘动的袖子像流水一样，非常高雅。信仰自由是西方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当谈到最喜欢的节目时，麦克奈特太太说，挡不住神的路是他最喜爱的。挡不住神的路中谈到了信念、信仰，这个节目很震撼。节目中那位妈妈为了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故事非常感人，她的故事非常鼓舞人心。最后，麦克奈特女士表示，天幕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非常超凡脱俗，整场演出美轮美奂，任何地方都让人喜爱。五，退休政府官员表示，神韵让我感到一种精神的丰富。一位刚刚退休的政府官员玛格丽特·戴维尔也慕名而来，他的先生还抱病在身，但是听说这个演出不同凡响，所以还是和太太一起观看。他不停地说，这场演出非常精致优雅，太棒了。谈到艺术，他说，无论是编舞还是乐队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好。除了文化和艺术方面之外，他还说，我感觉到一种精神的丰富，实在是值得来看。他的先生还说，他看了这场演出之后，对中国的文化更加有兴趣了。 最后他们一直说，我们还想再次观看神韵演出。六，神韵感动奥古斯塔商界人士。 A. 演出使人落泪。拥有一家 American Fair 餐馆的亨吉斯女士在谈到对演出的观感的时候显得颇为不好意思，她表示这个演出真的是令人惊现，而且全场她还两次落泪，整个演出我哭了两次。我第一次落泪是在那个《挡不住神的路》这个节目中，当节目里的母女被迫害致死的时候，我哭啊哭啊哭啊，虽然没有语言，但是音乐是无国界的，使得我感动，真的是感动。第二次落泪是在那位男高音演员洪明演唱的时候，虽然他是用中文在演唱，但是我依然被感动的落泪，感觉很明白那个内容。他还表示演出的编舞效果令人惊异，舞蹈和几种元素的组合感动了我，这里有个现场的乐队，所以音乐不是被事先录制的，那真是太奇妙了，编舞是完美的，那个白云仙子的舞蹈使得我印象很深。他在采访的最后充满向往地说，中国文化对我来说相当的诱人，同时也很神秘。 B. 演出太感人了。与亨吉斯女士结伴来看演出的是 Cisco 下的大型全国性旅店的地区主管阿斯布雷女士，她则从头哭到尾，感受更深。阿斯布雷说，整个演出我一直都在哭啊，从头到尾我都记不得究竟是哪里在哭，感动啊，真的很感动能够在这里，我希望能再次观看。她还表示每个节目她都很喜欢，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完美的演出。我觉得我们两个哭的原因是我们看见了可能以后再也看不到的东西，除非这个演出团再次光临奥古斯塔。 C. 演出像一份礼物。阿斯布雷女士尤其喜欢演出的舞蹈，舞蹈演员的行动如此的整齐一致，真的是很美丽的演出。这个演出制作太庞大了，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礼物。这个演出有别致的东西，天幕等等，包括演出的文字都有普世的价值，比如神啊，精神信仰啊，我们是谁呀、啊？我们干什么啊等等，那使得我哭泣，那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而且是给予我的一个礼物。
历史人物，明太祖朱元璋轶事三则，作者云开。明朝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便命令建太学，注太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大学，是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太学建成后，朱元璋前去视察，看到太学学堂高大华丽，非常高兴，说天下有福儿郎应得居此。朱元璋接着又进入各间房屋参观，看到蜘蛛网布满屋角，便斥责蜘蛛道，我才建屋，尔辄惧之。朱元璋的话音刚落，就见蜘蛛纷纷往室外爬去，从此南京太学中再也没有蜘蛛结网。明朝初年，南京国子监将要建成了，太祖朱元璋在高处远望国子监后说，这国子监看起来好似蜈蚣形啊。不久后就有人来禀报说，国子监中不知怎么的忽然来了许多蜈蚣，住不了人。朱元璋听后就命人将国子监附近的一座山改名为鸡鸣山，因为鸡是能食蜈蚣的。自从这座山被皇帝改名后，国子监里真的再也没有蜈蚣了。还有一次，朱元璋命大臣刘三吴画一幅描绘其居住地的山水画给他看，刘三吴照实画好后进献给朱元璋预览。朱元璋看后觉得一处山的图物处太多了，笑着说，山上何用许多图物，于是提笔就将这些图物处抹去。不久这座山就遭了雷击，许多原有的图物处都被雷打平了。事后人们在对照画一看， 原来那些被雷打平的图物，正是朱元璋在画中抹去的那些图物。明朝人记述朱元璋的这些奇事时，感叹道：该创业之圣君，动与天和也。我看了这些记载后想，朱元璋作为一朝之太祖，他的一言一行都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的大法弟子们，作为未来宇宙中的大觉者，主、王，其一念、一言、一行所产生的影响，则更是非常之巨大。所以大法弟子们一定要修好自己的每一念、每一言、每一行啊。资料来源：庚巳编七修类稿。
历史故事：刘道真笑人不果，作者雅克。晋朝人刘道真能诗善文，名气很大，皇帝请他给太子讲解汉书。后来晋朝发生内乱，刘道真逃到乡下，为了生计，他在河边帮人牵船。有一天，道真看见河中有一老妇人操橹划船，道真笑那老妇人说：女子何不织布纺纱，却来傍河操橹？那老妇人回答道：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何傍河牵船？还有一次，道真和人在一草棚下就着一个盘子吃饭，看见一位女子领两个孩子经过，三人都穿青衣。道真又笑起来说：一阳引双高。那女子回答说：两株共一槽。以后道真再也不敢嘲笑别人了。出自《太平广记》。
历史故事：你应该学会自尊尊人，作者陆文。清代著名拳师甘凤池在南京城开馆授艺，门徒很多。有一次，甘凤池带着徒弟们在南京的大街上闲逛，一个担柴过街的樵夫不小心用柴担把甘凤池的一个徒弟的衣服给碰了一下。那樵夫发觉自己的柴禾碰了别人，很害怕地向被碰到的人道歉。可是甘凤池他自恃武功高，势力大，得理不让人，冲上前去就打了那樵夫一个耳光。那樵夫不满地说：我这是不小心所致，我道歉也就行了，你还打我耳光干什么？别人的耳光可不是可以随便乱打的。甘凤池平时动不动便打别人的耳光，打的时候别人一般会被打得立刻扑地，而这个樵夫被打之后不仅不倒下，还和他顶嘴，甘凤池因而更生气了，于是举拳又朝向樵夫猛打过去。可是拳头还没挨着樵夫的身体，甘凤池反倒先摔在地上了。这一下，甘凤池那帮先前气势汹汹的徒弟们没一个人敢上前了。那樵夫神色坦然地教训躺在地上的甘凤池说：做人谦和为好，你应该学会自尊尊人。然后重新担起柴担，悠悠然地走了。
冥冥之中有定数，清辉亭，作者莫求。南宋时，在广西昭州的一处山水风光极好的地方，有一座古人留下的亭子，这亭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天会。而在建炎年间，建炎就是南宋高宗的年号，时间为西元1127至1130年。昭州当地的郡守李丕认为天会这个名字和当时北方金国的年号天会同音，而金与南宋又是敌对的关系，于是他便想给这座亭子换一个名字。李丕就向一个名叫徐世川的人求助，请他另想一个好名字，可徐世川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最后有一个叫范滋的人为这座亭子起了一个新名字，清辉。李丕一听觉得很不错，于是这座亭子就正式改名为清辉亭。改名后的一天，李丕与徐世川正共坐于此亭中时，无意中发现周围土壤里有一块石头， 上面好像刻有文字，于是便命人取出洗干净一看，其文字内容为：我在此极美之圣地建此亭，取名为天会，实乃取其景物自然天成之意。但到了后世某年某月某日，将会有一个熟人将其改名为清辉，此事可令人一笑矣。文字最后的落款为秋俊。李丕与徐石川看后大为吃惊，又详细回忆了改名的经过，发现文中所说的后世某年某月某日，正是范子为这座亭子命名为清辉的那一天。看了这则记载后，我想区区一个亭子的改名之事都早有前定，那么更大的事情，比如说导致改名的金国年号天会的出现，金与南宋之间的敌对关系，是不是也是早就注定的呢？其实就是如此，社会的发展变迁，改朝换代都是上天定好的，个人力量是无法抗拒的，冥冥之中早有定数。当然作为个人而言，在一定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自己的未来，所以一些人才能通过一定的方法预知未来，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趋吉避凶。那么很多人一定想知道今日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趋吉避凶，那么我在这里再告诉大家一则关于石头上出现文字的消息。2002年6月，贵州平塘发现了一块已有2亿多年历史的藏字石，其500年前崩裂的断面上惊现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其中那个亡字还特别的大，经数十位地质专家权威鉴定，乃是纯天然形成，无任何人为加工痕迹。海内外100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消息，现已成为当地旅游景点，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都报道了此新闻，但隐去王字，光提中国共产党。不过网上看出的照片中却看得很清楚，今天贵州的这块藏字石正向人们明示，天要灭中共邪党就是历史发展的走向，就是天意，逆之者必遭报。凡是参加过中共党团队的人，想要趋吉避凶，唯有顺应天意，声明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轮回故事，李通判与承泽玉亲王，作者明谷。清代初年，有位李通判是山西汾州人，他不仅记得自己的前世，还记得转生之前在另外空间里的经历。据他自己回忆，他前世为明朝晚期乡间的一个学究，很有学问。在他前世，也就是那位学究年逾50之后的一天，正躺在家里休息时，忽然见到有2个另外空间里的族裔拿着帖子上门请他说，我们的上级长官请您前去教书。于是他便原身离体，被他们夹上马带走了。不多时，他们就到了一处阴间的府宅，看起来就如阳间的官府一样，有青衣者为引导带他进了书房。在书房中，他时常能听到外院传来的阴间官员审判那些生前犯恶的罪人的声音。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在书房里为2位公子上课，但一直没见到这的主人。一天，他向2位公子表达了他想见主人的想法，2位公子听后说，主人马上就会来见你。不多时，这儿的主人果然出来了，其穿着打扮如同当时世上的富贵之人。他向主人请求还阳回家，但遭到了拒绝。主人安慰他说，未来自有其好去处。一日，主人请客，让他一同赴宴。他与主人恭候了好久，只见有轿子抬来一位和尚，其随从甚多，显得很尊贵的样子，主人称之为大和尚。过了一会儿，又有轿子抬来一位和尚，称之为二和尚。这样大和尚、二和尚、主人与他便在一起吃饭，吃的东西都不是人间的东西， 期间主人与大和尚二和尚说了很多话，他都听不明白。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忽见凭空出现了一架梯子，大和尚二和尚与主人告别后便登梯冉冉而上。这时主人催促他也赶快登梯，他登梯后往上爬着爬着便忽然掉了下来。等他再睁开眼睛一看，原来自己已经投胎转世了，成了一户李姓人家的新生婴儿。他一出生就可以说话，但因为在阴间时曾有过出生后不得随意说话的约定，于是他不敢表现得太过超常。四岁时他便持笔写文章，如同常人中的神童。明崇祯年间考中科举，被委任到扬州当通判。后来改朝换代，清兵下扬州，李通判作为归顺清朝的前明官员，恭迎清朝王爷大官进城。这时清朝方面的一位王爷承泽玉亲王突然将他搀扶起来，好像旧日的相识一样，笑着用汉语对他说，当时之事你还有记忆吗？说完就离去了。李通判抬头一看，大吃一惊，这位王爷就是在阴间见过的二和尚呀，虽然衣冠变了，但音容笑貌没变。此时李通判才知道，原来二和尚已经转生当了清朝的王爷，而且拥有转生前的记忆，只是不知大和尚现在转生做何人。这儿提到的承泽玉亲王名叫爱新觉罗硕赛，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五个儿子。他年纪轻轻就战功显赫，是清朝议政王之一，而且还是大清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而且还是八大铁帽子王中唯一的文武全才。他的绘画作品《奇峰飞瀑图》等曾被著名画家高士奇、宋小濂等人赞不绝口。他能有这么大的功绩，也许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出生前的记忆吧。其实古人说的轮回转世、善恶有报都是真的，对一个人而言绝不是肉身死了就完了。无神论是根本错误的邪说，共产邪党强制推行无神论，使人不信神，不信因果报应，从而使很多人变坏，这真是共产邪党的一大罪孽呀。而且记载中提到承泽玉亲王的前世是二和尚，可见佛弟子之尊贵。现在传世的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是真正的佛法，然而共产邪党就是要加以迫害，大批大法弟子甚至被邪党活摘器官后焚尸灭迹。共产邪党已是罪恶滔天，将招天灭，凡是加入过邪党党团队的人都必须声明退出，才能保平安。资料来源孤圣。
夫妻带人流放边地，作者陆贞，清代如皋，县名在今江苏省东部小城中，有一位姓王的义士。王义士所在的城中有一个名叫许德普的人，很有道德和气节，因为冒犯了朝官，结果被杀。许德普的妻子也受到牵连，判流放去边地。王义士深为许德普的人品与行为所感动，于是就四处活动，想把许德普的妻子解救出来。可是虽经多方努力都没有成功。一天晚上，他正为没能救出许德普的妻子而整夜叹息。王义士的妻子就问他为什么如此哀伤。王义士开始觉得妇人无法理解这种高尚行为，就没有告诉他。后来在妻子的一再追问下，只好如实以告。想不到他的妻子听完他的讲叙后竟说，你想解免许德普的妻子不流放边地，这样的行为是豪杰之举，你因力不能及没能如愿，我作为你的妻子 想代替那个烈士的妻子去流放边地。王义士听说此言，马上跪到地上向妻子拜谢。后来王义士夫妇又做了许多努力，疏通了关节，夫妻二人一同代替那位烈士的妻子服了流放刑。王义士夫妇二人的义举感动了全体如皋人，便大家共同募捐，终于把他们夫妻两人赎了回来。正是华夏义士原本多，不惧人生多坎坷，流放边地太险苦，夫妻仗义走一波，如皋乡亲亦怀义，募捐相救情似火，滚滚烫烫民间义，万代承传暖心窝，是句清败泪超。
教育园地，从袋鼠的母爱谈起。作者慕容飘雪。为了方便出差走远路，我特地去商场挑了双袋鼠牌的平底皮靴，因为价格较同类商品贵一些，所以商家老板作为促销手段送了我一个可爱的袋鼠毛绒玩具。尽管我小时候也喜欢毛绒的动物，可这是成人后第一次收到的毛绒礼物了。坐在车上，我看着袋鼠妈妈怀里揣着小袋鼠，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感动。每个人的母亲不也是这般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大吗？母爱真伟大呀。袋鼠原产于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所有的雌性袋鼠都长有前开的育儿袋。小袋鼠刚出生时不到3厘米长，尾巴和后腿简直就像小草棍，眼睛紧闭，嘴巴只是个小洞，耳朵也没有长好，所以它生下后立即存放在袋鼠妈妈的保育袋内。小袋鼠长到6个月后，育儿袋已装不下它，它才渐渐地自己吃草吃植物，开始自力更生了。这时小袋鼠就能在袋外玩耍了，但如果遇到危险，它还是会立即钻到育儿袋中，由妈妈带着逃走。当袋内孩子长到能独立生活时，妈妈便不允许它再进去。想想我们人类的母亲也是经历痛苦挣扎才生出小宝宝，当襁褓中的孩子长到能自己学走路时，就像是小袋鼠刚刚从育儿袋内跳出来。父母在照顾孩子身体成长的同时，也开始了教育子女的路。家庭教育是人生的启蒙，它对一个人的一生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更有深远影响。一个人从儿时长大，会逐渐经历人生的每一步，从小养成良好的个性及生活学习习惯，磨砺出坚强正直的品质，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都会使人终生受益。父母应该让子女从小明白待人接物的道理，以及品行修养的方法作为做人处事的原则，并进而认识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父母也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古人把教育子女看成是父母的重要责任。养子必教，养子不教不仅危害自身，也危害他人，更危害国家。宋代程颐说，人生之乐无如读书，之要无如教子。袋鼠妈妈在保育袋内把小袋鼠养大，然后教他们吃植物，学会适应自然气候独立生存。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动物，就是人有高尚的品质和辨别善恶好坏的能力。古人认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充分说明，治国应从治家始，治家应从教育始，家庭教育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当今很多家长关心的只是孩子吃的怎样，在学校成绩如何，是否受别人欺负，强调吃苦中苦，做人上之人，奋斗是为了将来有好工作，做大官，赚大钱，找好的对象。这样教育只能使孩子变得更加冷漠现实，缺乏爱心。还有的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贪欲心，有的注重物质奖励来激励孩子的学习成绩，这样会加重孩子的功利心和贪婪欲望。林则徐说过，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 贤而多才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亦增其过。真正为子孙的长远利益着想，就应该喻之以义，遣之以义，而不遗之以利。其次，父母应学会在教育中对孩子逐步放手。袋鼠妈妈在孩子长到能独立生活时，妈妈便不允许他再进育儿袋去了，这是强制小袋鼠独立的一种方法。现在很多父母迁就溺爱孩子，造成当代很多孩子长大成人，甚至结婚生子了，还不会做菜洗衣，吃住还依赖父母，独立生活能力极差。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还把父母当出气筒，觉得父母对其照顾不周。真不知这些父母心甘情愿伺候小皇帝到何时才清醒。古人云，爱不可逆，爱之太阴，忧之太勤，则会使孩子养成任性骄狂的习性，甚至走上歧途。司马光一说，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为人父母要理智而有分寸的爱，在孩子们成长路上适当给他们良性的建议和参考，鼓励孩子自己勇敢地面对困难挫折，这样才会让他们在摔摔打打中变得坚强。三字经中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所以爱严结合，培养好子女是每一个父母的职责，也是对社会尽的一种责任。尽管在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崇尚拜金主义的现实社会里，各种信息良莠混杂，比起古风悠悠的古代，当代教育是一大难题。古人云，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良好的环境对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为了下一代，为了营造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待人真诚、宽容无私、豁达礼让、善良勇敢、谦卑容忍，让整个社会回归传统，下一代才有希望。
诗歌园地，水调歌头·春来，作者子清。残照老城阙，落叶满长安，习时孔庙香火，冷落造林蝉。漫道春光正好，且看西风恶浪，几度水云寒。何日歇风雨，长泪滴阑干。烟云是东风渡，古中原，幽潭花绽，人间天上法轮旋。一系红潮退去，万户清风来住，春色满家园。待到雪霜尽，新雨漫金莲。善哉阿根廷，闻阿根廷法院对江罗下国际逮捕令，作者云天。善哉阿根廷，奉天收邪灵，全球捕二犯，正气干千城。前有西班牙，长空响雷霆，凛然审五鬼，威震群魔惊。红魔害法徒，十年自受刑，犯下滔天罪，而今遭神惩。公审开序幕，众魔一一清，阳间上脚架，阴曹废油烹。善劝胡锦涛，应天顺大潮，当断直须断，速将二鬼抛。平息炎黄粪，血齿囊包，抛鬼留清时，必魔天不饶。善劝红朝官，智者当看天，勿与狼共舞，陪葬旦夕间。弃恶护良善，利民结福缘，为官顺天道，吉祥福禄延。善劝众乡亲，千载苦沉沦，今生法传道，主佛开天门。梅莲不辞苦，送福引渡金，三退离劫难，心语庆长春。观，作者天青。远看山连山，近看重重关， 利苦成坦荡，时恒直登攀。思直几多抛，痛哭几道弯。能忍心眼亮，能行路更宽。默然千山月，却在天外天。浪淘沙，笑望，作者荣华。暗夜透冰寒，神路无言。正行正念永登攀，了却高天宏誓愿，万古机缘。红日照蓝天，锦绣河山，彩霞相伴隐仙泉。回首连宵风雨事，茁壮眉帘。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大法神奇，高速公路上的奇迹。我叫夏学军，湖北省黄冈地区人，在外地打工。2009年农历8月初8，阳历9月26号，我从福建乘车去浙江，车上一共有4个人，我和司机坐在驾驶室，后排坐2人。过清江大桥时，我们发生重大车祸，我们开的车与对面开来的车猛烈撞击。车毁人亡的那一瞬间，我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呼吸困难，胸部剧烈疼痛。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我突然想起大法弟子我母亲告诉我的话，危难之时要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一念，我慢慢地缓过气来了，看看旁边同行的3个人当场死亡，车子也完全报废了。交警很快赶到现场，看了现场后，交警及周围的人看到只受一点轻伤的我，无不惊叹。我知道是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全家人都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李大师的感激。成念大法好，八旬老太腰部骨折3天能坐起。北京魏老太以86岁高龄，前些日子魏老太在家摔了一跤，造成腰部骨折，在市里专门医院看了，大夫让在家躺7周，若不好再做手术，也没开药。头一天魏老太躺在床上一点也不能动，痛得直叫，再一想还要躺40多天，真觉得生不如死。后来她想起了大法弟子曾告诉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消灾，于是便躺在床上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奇迹很快就出现了，魏老太3天就能坐起来，1周就能下地了。魏老太真从心底感谢法轮大法和李大师，表示自己也想修大法。这回我可相信大法了。2007年的一天，大法弟子小秋和丈夫骑摩托车去丈夫他妹妹家回来，半路上丈夫把摩托车骑到沟里去了，小秋当时被摔出很远，爬起来一看哪里都没摔坏，再看丈夫满脸是血昏倒在那里，小秋赶紧发正念，同时呼唤丈夫。丈夫醒来后悠悠地说，这回我可相信大法了。小秋忙问怎么回事，丈夫说，我看到鬼了，鬼当时对我说，我们可动不了你，是学大法家的，你回去吧，不过你可得注意点。原来小秋的丈夫不太理解大法，对小秋修炼起过很不好的作用。这时小秋才注意到摩托车摔坏了，头盔也摔碎了。见证大法神奇。2009年11月13号下午6点多钟，河北省武安市野桃村一青年开小车回家，由于路面上的冰雪还未完全融化，车也开得较快，在大桥上与一大车迎面相撞，砰砰砰，连撞3下，车里人吓坏了，但是有惊无险，不仅人没事儿，2辆车连大的划痕都没有。原来小车司机的弟弟身上装着法轮大法护身符，其弟事后逢人就说，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相信李师父吧，我这事儿是千真万确的。 听到此事的人纷纷向大法弟子请护身符。
迫害曝光，最高贵的尊严。作者云凡。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09年12月12号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追查国际一名特别调查员与中国大陆一位匿名人士进行的一段持续近30分钟的对话。该证人披露了几年前自己目击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经过。该证人证实，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是一个中学的老师，被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被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累。2002年4月9号，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学员转移到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当手术刀在她胸脯上拉开时，她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吗？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该证人当时是个武警，亲眼目击了整个过程。这也是迫害法轮功以来第一个以参与迫害者的身份指证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真实存在的直接证人。对于参与者的无耻，他说：“我们的民警有不少就是变态的那种，对他进行属于是猥亵，他长得有点姿色，比较漂亮，对他进行强暴。”九评共产党讲到中共的杀人模式时说，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的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这位为人师表的教师，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被中共暴徒野蛮地摧残，他被猥亵、被强暴、被无耻对待的情节还有很多很多，连亲身见证过的武警都不忍心再讲下去。中共暴徒们想要做的就是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前把他的灵魂也杀死，但是这些暴徒没有达到目的，他在临死前一刻呼出的是法轮大法好的口号。是的，他受到了作为一个女人所不应该受到的最无耻的猥亵与强暴，但是他没有屈服，至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中共是想让他没有任何尊严的死去，但是这群暴徒没有达到目的。他死去了，是在摘取他心脏的过程中死掉的，但是他的尊严却并未因自身受到的亵渎而有丝毫的污损。他高贵的尊严令一切强暴过他的中共恶徒显得污秽不堪，一群卑污的灵魂永远不配以衬托他圣洁的尊严。这是一位圣女，为了自己的信仰把身心置之度外，她超越于尘世的荣辱，她的圣洁又哪能是妄图撕毁她尊严的狂妄之徒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呢？中共的精神屠杀在法轮功修炼者面前失去了恐吓意义，相反，一个精神的觉悟者却令中共及其爪牙们无所适从。当军医的手术刀在他胸脯滑下去的时候，他的法轮大法好的口号，他的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吗？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的质疑，不是令军医犹豫了吗？ 中共的精神屠杀在法轮功修炼者面前什么也不是，他暴露的只能是中共的无耻和残暴。什么是尊严？什么是无耻？事实已经证明，中共的无耻成就了修炼者最高贵的尊严。在法轮功修炼者的慈悲与威严之下，本性邪恶又无耻的中共还有再存在下去的理由吗？人世间的正理就是慈悲的佛法弘传于世，一切邪恶败类都将被宇宙的历史所淘汰。那些佛法的修炼者们正在用生命实践着这一世间之力，他们的尊严将在未来的宇宙间永存。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